3、2、1。
张维忠的东京模样。
大家好，我是张维忠，欢迎再次来到我的 Podcast 节目《东京模样》。我飞来了，我从台湾飞回东京了。都说肉啊不能直接带进日本，不能通过海关，对吧？这下子我长在身上总可以了吧。好啦，在台湾待了2个半月左右的时间哦，带着满满的回忆以及身上长的肉回到了东京。好，这一趟这个台湾跟日本的来回啊，真的是让我再次体验到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要出境入境一次国境边界真的是多么麻烦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哦。我现在呢回到了东京，是展开了自主管理的这个在家里头啊，等于算是也算是一种隔离啦啊的这个日子哦。事实上啊，其实我这是第二次在东京隔离哦，自主管理。因为其实我在2020年的3月吧，哦，3月下旬，因为3月的时候去了一趟德国柏林哦，那回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疫情大爆发，所以呢，我在那个时候啊，3月下旬就已经经历过了第一次在日本在家里头自主管理隔离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呢，从台湾回来呢是第二次。这一次的隔离啊，跟我去年3月回来日本的隔离啊，可以说经验是完全不一样哦。因为日本啊，已经经历过了一整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训练之后呢，终于啊，比去年相较起来啊，知道啊，必须要严格了一点哦。所以这一集的节目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从台湾离开松山机场，登上飞机，降落到羽田机场之后呢，到这几天哦的一些感受。好，我先说一下哦，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现在如果你要出入境的话，必须取得这个PCR 的阴性证明书，你才可以登机哦。要是在这个出发前的72个小时之内，那台湾跟日本的算法啊，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台湾是在这个出发日的前72个小时，前3天就 OK 了哦。可是呢，日本呢稍微严格一点点，他必须要算到就是你登机的时间准确的往前推72个小时。也就是呢，我是在这个礼拜5下午1点半的飞机起飞，那我必须要取得阴性证明书的这个检验时间就要倒推回72个小时前，也就是3天前的下午1点半以后哦。我在订机位的时候 ,ANA 全日空的服务人员特别提醒了我，他说啊，过去他们曾经有乘客就是3天前的检验报告，比方说他是下午1点半的飞机，可是他在3天前去检查的时候呢，却是在早上去检验哦，所以那个检验报告的时间就不符合72个小时以内的这个规定，所以呢他的报告就不被采用，无法登机。所以他特别提醒我一定要是在这个刚刚好算好的登机时间前72个小时以内的检验才算合格。好啦，说到这个 PCR 检验哦，屈指一算，我这一趟来回台湾跟日本哦，你知道我们做过了多少次检验报告吗？首先是我出发前从日本回台湾以前哦，先做了一次哦，那这算第一次哦，在日本做的。那后来抵达了松山机场，立刻在松山机场呢做了第二次的 PCR 检查。然后在2个礼拜的旅馆隔离期间啊，就是住到旅馆的1个礼拜之后呢，又做了一次 PCR 检测。那台湾的规定就是说，在出旅馆以前还要再做一次，所以我在离开旅馆以前又再做了第4次的 PCR 检测，这样就是4次了。那没有想到就是我在台湾这段期间，因为我家人刚好有需要去住院开刀动手术，那因为现在台湾规定如果你要去医院陪病的话， 那陪病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留在医院，就是病房里头跟病患一起过夜的话，这叫做陪病哦。你要陪病的话呢，也必须要提出 PCR 检测报告。那我的家人呢，因为是去荣总，他们的医院的规定是这样的，所以我要陪病，我又做了第五次的 PCR 检测报告哦，那就是五次咯。那最后就是我要回日本以前刚刚提到的登记以前的72个小时以内，我又做了第六次的 PCR 检测报告。好，我现在是在东京自主管理期间哦，那他们规定就是如果呢你是打完了两剂的疫苗之后呢，如果你愿意在第十天哦去做一次 PCR 检测报告的话，你就可以把原来14天的隔离期间缩短成十天。那因为我在两个礼拜之后刚好要去出差工作，所以跟公司讨论之后呢，他们就希望我可以去做第十天的 PCR 检测报告，这样我才可以缩短我的隔离期间，才能够赶得上我的出差的状况哦。所以呢，这样子一算呢，就是我大概在几天以后，下个礼拜我要再做一次，也就是第七次的 PCR 检测。所以呢，我这一趟来回啊，就要做七次 PCR 筛检，有没有觉得很疯狂哦？哎，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成自由来去，不需要这么多的手续，跟这些 PCR 筛检的过程，可以自由来去到每一个国度呢？好了，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从登机之后呢，拿到这个阴性检测的证明书之后，当然就顺利的从松山机场出发啦。那我出发的时间的班机是星期五的下午1:30哦，从台北出发。那飞到东京的时间，其实因为顺风的关系，很快哦，2小时半哦就到了哦。也就是台北的时间是4点钟，日本的时间是5点钟左右，5:07左右吧哦，就抵达了东京羽田机场。到了机场以后啊，离开机舱，踏入空桥，走到这个羽田机场的机场航下的时候，就看见了一个指示哦，就贴着说这个 COVID-19 的检测，请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呢，所有的乘客就依照了这个指示的方向啊，去做 PCR 筛检。那我在台北松山机场的时候也做过在这个机场的筛检嘛，刚刚有说到。那大概我就有心里一个准备哦，就是因为你要检测还要等这个快筛的结果报告出炉啊，所以等到你真正可以走到这个行李转盘，拿到你的行李，差不多就要花费掉1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大概1小时之后才会拿到我的行李。可是我没有想到，实际上比我想象中更耗费时间，也更耗尽体力。大家应该都还记得，羽田机场其实有非常多的登机口，对不对？那比起台北松山机场来说啊，羽田机场的航厦还是大了许多。那这些过去你所熟悉的登机口，现在都成为了入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缴交一些文件报告啊，然后还有就是要做这个 PCR 筛检的一些窗口。那它分成了很多的流程，所以它就设了很多的区域哦，就是一关又一关的你要去完成之后呢，才可以最后呢走到查验护照的地方。问题就在于啊，每一个流程的柜台啊，距离都离得非常的远哦。所以呢，像我们这样就是可能背包很重，或者是有手提行李也蛮重的哦，那你就必须要提着这些很重的行李啊，然后完成了这一关，完成了第一关，你要走到第二关就要走很长很长的距离，然后完成第二关又要走到第三关，又要再走一段很长的距离。然后它整个的动线流程呢，设计的一会儿就是要上下楼，一会儿又是要走很长的平面，你就好像是在走迷宫一样，一直在这个航厦当中绕啊绕啊绕的，绕到自己都失去方向了，就觉得怎么这么长啊，都还没有完成。那到底是要完成哪些步骤呢？比方说啊，一下飞机之后啊，你就必须要缴交一份同意书。 那这个同意书大概有四张纸哦，是在飞机上呢，这个空中小姐就会发给你，空服员会发给你的哦，你就在飞机上必须填好。那这个内容就是你要填写，就是说你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然后呢，你是不是在这个从这个地方来以前又有到过其他的国家，那这个国家是不是有比较有严重的感染区域，你都要一一的勾选有或没有。那当然还有一些你身体的状况的报告你也必须勾选，还有你是不是已经打过了疫苗啦，那你的疫苗的种类又是什么呢，日期是什么时候打的呢，都要在这个事先在机舱上面发的这些问卷要填写好。所以一下飞机之后啊，第一关就会要检查你是不是有准备好了这些文件报告，连同你的护照，然后要核对哦是不是本人。好，那就先收走了在机舱上面所填写这些问卷之后的算是第一关咯。那第二关呢，走到了以后呢，又要去核验你的这个阴性证明书哦 ,PCR 阴性报告证明书，也就是在我们出发前72个小时之内所拿到的证书。接下来还有一关是要检查你是不是有在线上完成一份日本政府要求你填写的问卷哦，那当然是关于你的身体健康的状况哦。那这个是事先你就必须要填写好的，你可以在台北就先填写好，那如果你没有填写好，你就必须在羽田机场的这一关哦，那你必须要在这一关的柜台呢现场立刻连上他所指定的网站去填写好这一份问卷。那如果你填写完成的话呢，你就会得到一个 QR code 哦。那这个 QR code 是之后它也是要检查的。好，那就进到了下一关咯。那进到下一关呢，就是他要求你现在啊，所有入境日本的人呢，都必须下载一个 APP 啊，一个 APP 程式。那这个 APP 的用意当然就是要来监控你是不是有在自主管理期间呢，没有到处乱跑。那它怎么用呢？等一下我们再说。所以到这个关口的时候呢，他就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来解说你要怎么样去下载这个 APP， 然后呢又要去怎么样完成它的设定，还有呢接下来呢这个 APP 呢它会每一天会怎么样要求你去回报哦。所以这一段呢在这个关口又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去解释去操作、哦、去下载等等的。那终于又完成了这一关，又要再走很长很长的一段的距离去到下一关，那终于就来到了 PCR 筛检的地方。那 PCR 筛检的地方呢，他就给你了一个试管哦，好险不是搓鼻子，是要你吐口水哦。他会要求你走到一个小隔间，那小隔间有点像是那种选举投票的那样的一格一格的隔间当中哦，那你就要在里头呢吐口水。吐口水就是吐到一个量，它的试管上面画了一个红线的量。那万一你吐不出口水怎么办？比你想象中还需要更多的口水哦。所以好笑的事情就是在那个小隔间当中呢，就贴了一个酸梅，还有这个什么，好像是记得是柠檬之类的吧。总而言之就贴了这个图哦，让你看着这个图片呢，说不定你就因此可以生出很多口水出来哦。好啦，你终于完成了吐口水的这个流程之后呢，就交出你的试管，就终于可以走到下一关哦。那又走了很长很长一段的路，我又提了很重的行李，然后手上又夹了护照啊，还有一大堆文件有的没有的，就很狼狈你知道吗？好啦，终于走到了另外一个登机口前面。那当然等待的并不是飞机，而是等待你的 PCR 检验结果。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有点荒谬哦，因为我们过去到机场啊，坐在登机口前面的椅子上，等待的是飞机。当我们的头抬起来看，墙上的荧幕的时候呢，是看着班机的时刻表。而现在呢，在这个登机口前面，大家依然也是排排坐，那等待的不是飞机哦。然后呢头抬起来看着荧幕呢，荧幕上面显示的不是班机的时刻，而是 PCR 结果的叫号。终于轮到你的号码出现的时候呢，你就要去窗口，然后去领你的这个 PCR 筛检的结果，然后也会给你一个证明书哦。 所以呢在这边呢又等待了好一会的时间啊，才终于等到了叫号叫到我，那我就去窗口，那很顺利的拿到了是阴性证明书之后呢，才终于呢拿了这个文件啊跟护照啊走到了这个检验护照的海关。当我好不容易走出海关可以见到行李转盘拿到我的行李的时候，那个时间已经差不多是晚上的7点左右了，换句话说我从5点07分降落到羽田机场到终于拿到我的行李已经过了快要2个小时了，比我在松山机场的时间花得更久，所以真的是已经筋疲力尽。那因为现在规定就是你不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所以我是非常的听话，事先呢就是有订了那个出租车，就是包车咯回家。那你也不可以招计程车哦，因为计程车也是算在公共运输工具当中，所以就是事前呢在网站上面有一些专门提供这个防疫出租车的公司提供的包车服务，所以我已经事先订好了出租车。那出租车的时间是约好了7点半哦，所以呢我又等了快要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终于在7点半的时候才上了出租车。那这样子回头想一想啊，从5点07分的班机降落到我终于搭上车子可以回家，就过了2个小时半的时间了耶。我从台北回来东京也不过飞了2个小时半，我却在羽田机场也耗费了2个小时半，等于又可以再飞一趟从台北回到东京的时间，是不是觉得心很累啊？对，现在要出境入境就是这么的麻烦。如果你要搭计程车去机场，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在日本的计程车费率是非常的高非常的贵的，那如果是像这一次的这种防疫包车啊，价钱就更高一点。当然因为它所使用的车是比较好的也比较大，那也因为它是防疫专车的关系，所以费用也跟一般的计程车一般的包车不太一样。我在网络上面找了很久哦，就是搜寻了一下价钱都非常的惊人哦。我家是住在中央区哦，离这个羽田机场其实严格来说啊并不是非常非常的远哦，所以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它的距离不长。那因为你住的地方比较远的话，它的包车的价格当然就越高了哦。如果你是住在新宿啊或者甚至是练马三病区啊，那个包车的价钱就更可观。所以我在网络上面事先找的时候啊，就发现首先我先找的是这个 ANA 日航，就是这个全日空啦有配合的这个租车公司哦，看到了一下这个价钱大概是到我家是18000块左右日币哦，就蛮贵的哦。那其他家公司更贵，有20000多块的也不少。那后来终于找到了某一家包车公司啊，算是最便宜的了，我目前看到最便宜的，从羽田机场到我家中央区的价钱是12100元日币，换算成台币的话大概是2800到3000台币之间哦。好，那你关心的是这个行车时间有多久，对不对？因为这个距离长短当然也就影响了这个价钱啦。我是7点半搭上包车的，那出租车一路都行驶这个高速道路到我家呢，抵达我家门口的时候是7点50分，所以仅仅花了20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就是花了日币12100元台币将近3000块的出租费用哦。其实如果你自己会开车的话，你是可以租车回家的，也是符合他们的防疫的条件规定的哦。或者是你请你的亲友来载你的话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身边的朋友啊好像都不太会开车，我没有认识比较熟的朋友会开车的，所以就没有人可以载我回家。就算是有认识的朋友会开车的，但我也好像不太好麻烦人家哦，所以呢依照我的个性就是不太想到麻烦别人的这种个性，我宁可花一点钱就是租车回家就比较省事哦。反正我觉得钱能够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什么大事哦。 好，就这样回到家里头，展开了我的居家自主管理期间。那日本的这个居家自主管理啊，跟台湾相较起来啊，还是稍微佛系跟松散了一点哦。因为在台湾隔离的时候，你完全都不可以离开那个隔离的场所一步，也就是我在防疫旅馆的话呢，是绝对不可以踏出房门一步的，一踏出就会被罚钱，就会被抓到了。不过在日本啊，它的规定是这样的，就是他会请你就是说尽量待在家里头或者是隔离的场所，不过呢并不是严格规定你完全不能够踏出家门。他的理由就是说呢，如果你是一个人居住的话呢，你为了维持你的生活所需，比方说你要去超市或超商买吃的，买三餐，这个是 OK 的。或者是你有急事的时候呢，你其实也是可以离开家里头的，只要你有戴口罩，并且不要搭乘大众交通工具的话，就是 OK 的哦。所以它的规定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没有急事的情况之下呢，就尽量待在家里头完成自主管理。那如果是要有生活必需的采买啊，就是去超市去超商买完就尽快回家。那你真的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出去的时候呢，请不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并且要戴口罩。所以相较之下，它其实没有像台湾这么严格哦，所以你其实可以出家门的，只要符合上述的那些规定就可以了。那我刚刚有说啊，在羽田机场的时候，它这一次会要求我们回到日本国内就要下载一个 APP 哦。那这个 APP 呢，其实它的用意就是它每一天呢，会在不定时的时间会寄来这个通知啊，推播给你。那这个推播分成两种，一种就是他会告诉你请回报你现在的所在地，另外一种呢，他就是会先推播告诉你说等一下会有语音电话打来哦，那你必须要打开镜头。好，那这个电话打来了以后呢，是电脑的哦 AI 自动打来的。那打来之后呢，你就要打开你的手机镜头，在这个 APP 当中呢，它就会录你的影像30秒左右的时间。那30秒录完了，它就会自动切断。它的用意当然就是说要确定你所在的地方是在哪里哦。所以呢，它也会希望要求你除了要有你的脸之外呢，还要录到你身后的背景哦。这样就是完成了两种回报。关于这个位置定位啊，其实它并不是真的100%这么精准。也就是如果你所居住的公寓啊，以它的中心点扩散成圆周，大概200-300公尺以内，其实你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按下去，它所回报的地址都是一样的哦。那这是第一点，所以真的并没有那么严格的是说，比方说你可能出去超市啊，附近的超市买东西，那刚好你收到这个通知，你按下了回报之后，就违反了他所要求你必须待在家里或者是这个范围之内的规定哦。如果你收到这个要求你回报现在所在地的讯息，但是你刚好有事情在忙，没有立刻按到怎么办？比方说你可能在煮菜啊，或者是在洗澡啊，上厕所啊，甚至在午睡，或者是早上你还没有起床，你都很有可能会错过他这个推播。那事实上呢，是这个推播的状况啊，我的这几天的经验是，如果你错过了以后呢，你打开来这个 APP 呢，还是可以随时按下去位置的回报的，这是没有问题的。那比较大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打来的语音视讯电话哦，要求你开镜头的。那因为它是打电话来嘛哦，所以如果你没有接到的话呢，你就错过了那一次。错过了那一次怎么办呢？其实据说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哦，就是你下一次他再打来的时候呢，你就是开镜头就可以了哦。我看到网络上面啊，有很多日本人啊使用心得的教学哦，他们是说啊，除非你是好几天连续都完全不回报地址，而且呢连续好几天打语音电话来都没有开接起这个电话开这个镜头的时候呢， 才会出问题哦，他们才会有人来联络你，否则你只是就是错过了几次呢，那好像也不会怎么样哦。所以比较有趣的就是呢，网络上面有很多的日本人整理的就是他们的使用的心得，甚至啊还有人会告诉你，就是说啊，他们推播讯息的时间或者打语音电话来的时间，大概都是落在早上8点钟以后到傍晚6点钟以前，也就是说呢，晚上六点钟以后呢，几乎就不会再打电话来，也不会有推播要你回报地址的状况哦。毕竟如果到了晚上还一直打这个电话来，好像也蛮扰民的，应该会被人家抗议哦。那至于这个打开前面的镜头要你录30秒钟的画面哦，仔细想一想，其实这个事情也是蛮微妙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换了一个空间，他又怎么知道你一定是在你原来必须要隔离的空间去录影像的呢？嗯，总而言之，对，他虽然想出了一些方法，希望你可以自主管理哦，在家里头，但是中间还是有一些很微妙的漏洞哦。那像是我当然是乖宝宝啦，就是尽量都是待在家里头，除非我真的是要去超市买吃的，那也就是很快的买完就回到家里。但是我已经听说咯，我有朋友啊，他们公司里头的日本人啊，是跟我同一天回来的，可是他第二天就居然跑去公司上班了一整天。说真的啊，在日本不遵守这些防疫规则的都是以日本人居多啦，外国人啊相较之下真的是比日本人守秩序也更遵守规则很多很多。好，假设你真的完全无视于这个 APP 寄来的定位通知，或者是也完全不接他的电话不开镜头的话，会怎么处置呢？他们会将违反者的名字啊公布在他们外务省的网站上面哦。那比较好笑的事情是，我有去看过他们的这个网站哦。首先呢，基本上是一般人都不会去那个网站的啦，因为他也不会是发什么新闻稿说啊今天又有哪些人违反了，是哪些人，并不会。所以你没有主动去那个网站的时候，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是有哪些人被公布出来了哦。那我去看过这个网站哦，上面呢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啊，就是违反规定的。不过他公布出来这个名字呢，他也不是写汉字哦，而是用罗马拼音哦。所以事实上呢，你知道如果没有写汉字的情况之下，只用罗马拼音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够判断是哪一个汉字，因为同一个发音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写法哦。所以基本上呢，虽然他公布了这个名字，但因为是用了罗马拼音，所以你其实并不能够知道到底是谁哦，是不是你认识的朋友，当然是不知道的。那性别我不记得还有没有写性别，那他会写是 居住在哪一个区域，不过也不是非常详细的，比方说他只会写是东京都或者是京都大阪之类的哦，那就是一个大方向。那所以日本对于日本人来说，他根本不 care 嘛哦，因为他违反了，他被公布了，他也没有罚钱哦，那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被公布在那里，况且也不是写汉字的名字哦，那就是对他们来说好像 更没有感觉了哦。至于如果是外国人违反的话呢，同样也是这样子会公布在网站上面，可是啊他们多了一条规则，就是说外国人如果违反了这个防疫规则哦，那你是有可能会被取消在留资格的，也就是取消你的居留权，立刻要你滚出日本。吼，这样就蛮严重的了，对不对？当然啦，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规定，你当然是没有什么理由，如果他要惩罚你，那觉得你不适合，不应该住在日本，要把你赶走，好像也是表面上听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一种惩罚。可是啊，我仔细想一想啊，你有没有觉得啊，这好像也是一种另一种差别待遇哦。假设他的惩罚是除了公布你们的名字之外要罚钱，那罚钱可能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不管你是哪一国人，你如果违反了防疫规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被公布，而且要罚钱，这样我觉得就是一种公平的惩罚，对不对？因为无视于你是哪一个 国家的人。可是今天他的做法是特别拿了外国人的居留权签证作为一种恐吓嘛，其实就是一种恐吓嘛，他告诉你说如果你违反了我就要取消你的签证，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恐吓啦。这好像就跟日本人的惩罚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日本人他没有签证问题哦，他无法赶走他，他不可能把日本人给赶走日本，可他有可能他是有办法可以把外国人赶走日本的。那对我来说这就是一种不公平的惩罚。比方说运动员好了，如果你参加了一场运动赛事啊，不同国家的人，那假设好了啦，如果是有人这个服用了禁药，那的惩罚方式是要求你取消参加这个比赛的资格，那你就不能参加比赛。那所有不管你是哪一国国家的人，你如果违反了这个规定就会被取消参赛资格，那这是公平的对不对？可是如果他今天定出了另外一个规则，是假设本国运动员违反了规则的时候啊，是罚钱，可是呢外国运动员是必须要立刻驱逐出境，不能够参加比赛，那这就是一种不一样的惩罚。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差别待遇哦。所以话说回来呢，我觉得所谓的惩罚，公平的惩罚是不管你是哪一种人都应该适用于同一种惩罚规则，才比较不会有这种差别的歧视的感觉哦。好了，这当然是题外话了，重点还是呢我们应该要乖乖的遵守规定哦。那不管是在台湾在日本呢，就要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则呢，完成隔离是对自己也对周围的朋友最安全的方式。这一趟回台湾可以说是我第一次离开日本这么久，也就是从2008年来到日本以来啊，好像没有这么久是离开日本的。换句话说也是我这些年来回台湾待在台湾最久的一次哦，两个半月其实真的好快就过了哦，才想着是说准备要回去台北要隔离了，找防疫旅馆了，结果一晃眼居然就已经回到东京了。在这两个半月当中啊，我觉得我真的是过着非常丰富的生活，因为我居然见到了很多的朋友啊，当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可以陪陪我的家人，陪陪我的妈妈哦。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满足的两个半月哦。那在台湾的这段期间啊，我也去了台北以外的地方玩哦。那去台北以外的地方像是这个花莲啊、宜兰啊、台中啊、台南等等的哦。这一次因为配合我的新书啊，就是回到台湾嘛哦。那可是呢，因为我并没有在其他地方除了台北以外并没有办新书的活动，所以其实呢在这个其他地方并没有机会见到读者朋友。不过我觉得很有趣也很幸运的就是啊，在我去花莲啊、去台南啊、去台中等等啊，都会在商店里头啊或者是在路上啊，就是遇到来跟我打招呼的读者朋友哦，我觉得很窝心啊，非常谢谢大家在每一个角落当中呢都支持着我，告诉我说有在看我的脸书啊，有看我的 IG 啊，知道我出了新书，也有一路以来读我写关于日本的事情等等的哦。那我也很开心可以看到，就是在每一个角落我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读者，大家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不同的工作领域岗位哦，奋斗下去哦，也给了我一些力量，觉得我应该要继续的在我的位置上面好好努力，希望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来回馈大家。虽然在台湾的新书宣传活动已经全部结束了，不过还有一些采访报道是还没有释出的，所以应该会在12月还会陆续看到一些媒体上面关于我新书的采访报道等等的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咯。如果到现在还没有看过我的新书的话， 麻烦请多多支持啦，不管是到博客来网站、诚品书店、金石堂等等，都可以找到我的新书《不在一起不行吗》。那如果你觉得带实体书带来带去很麻烦又嫌重的话，你也可以上博客来网站，有卖电子书，还有在这个乐天啊，还有 Readmo 读墨，都已经可以买到《不在一起不行吗》的电子书版本咯。那如果你已经看完了这本书，在这边也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小忙，就是请到你购书的博客来网站上面啊，这个不在一起不行吗的这个页面下面写下你的读后感想，短短的几句话也都没问题。当然如果你要写更多当然是更欢迎的哦。那如果你是买电子书的话，就可以在这个读墨网站上面也写下你的读后感，因为啊，如果有更多的读后感累积在这个新书页面上面的话，相信会吸引更多的人来想要读一读这本作品的内容哦。所以正在听我的 podcast 的我的忠实读者朋友们，拜托请帮帮忙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为止咯，请大家也要好好保重身体，保持健康，我们下回见咯，拜拜。